弟兄姐妹平安。
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的话，我稍微告诉大家，我们上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已经开始讲，一个新的一系列的我们是讲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是一本非常奇异的书，是讲早期教会的历史，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，教会怎么是从一小群人十来个人慢慢成长。我们的《使徒行传》就是使徒们所行的、所传的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不仅仅是使徒们所行所传的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基督继续所行所讲的。啊，基督在世上复活之后，40天向门徒显现，然后就升天了。那不是说基督今天不在我们中间，继续在我们中间，他继续透过圣灵、透过使徒向我们讲述他的心意，施行他的全能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花40天，基督在最后复活之后花40天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，告诉他基督其实从死里复活了，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是上帝的国，那然后最后告诉他们说，你要等在耶路撒冷，圣灵要从天降临，你们带着圣灵的全能向世界传福音。所以使徒们遵照主的教导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后来几天之后圣灵降临，这些使徒们带着圣灵的权柄、圣灵的能力，向整个罗马帝国在传福音。几十年时间，那福音很快从小小的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的中心啊，那就是罗马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是在讲这中间有一段话，我们当时没有时间来讲清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段话语，圣经的这段话。那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仍然用水施洗，但不如度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全能锁定的时候、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那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这个问题哈，觉得这些使徒们呢，是一个榆木脑袋。为什么是榆木脑袋呢？那耶稣跟他们显现40天之久，告诉他们什么是上帝的国，那向他们把圣经向他们解开，让他们明白圣经的教导，让他们知道整个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可是到最后的时刻，他们还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？那有人说，这些使徒们脑子里面全是这个世界的国度，这个物质世界，这个有形有体的世界，好像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国。耶稣已经花了3年多的时间教导他们，复活之后花40天的时间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国，好像他们还没有 get it， 还是问这样的问题，说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吗？所以这使徒们是榆木脑袋，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话有点委屈使徒们，冤枉使徒们。使徒们开始在主复活之前，他们的确不知道，他们觉得耶稣讲的国度就像一个美利坚合众国，就像个罗马帝国啊，中华帝国，他们老是不是很清楚。但4天之久耶稣跟他们讲，他们也慢慢明白了，他们也清楚了。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那这儿很关键。当时主耶稣说，你们等在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当门徒一听到圣灵洗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对我们现在人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受圣灵的洗就是受圣灵的洗。教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你要受圣灵的洗。可是当时的使徒们一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他们马上明白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先知们的预言要应验了。什么预言？你看看在 以赛亚书44章第三节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我要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那就是几百年前，700多年前，800年前，先知们就告诉你，当上帝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上帝要降下圣灵来充满众人。他明白这个道，不单是以赛亚这先知这么说，约珥书也说，到幕后的时候，我要把我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看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你听到了吗？就公元前700多年、800年的时候，先知就已经预言耶和华日子来临的时候，圣灵要浇灌下来，圣灵要充满他的子民，那是上帝日子来临的一个标记。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等候受圣灵的洗，门徒们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哦，那日子已经到了。所以他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？耶稣基督没有否定他们，批评他们说你们太俗气了，榆木脑袋。耶稣没有指责他们，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话，什么一句话？刚才说的，耶稣说那日子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，是父所定的日子。意思就是说，那日子临到是要临到的，上帝的国度完全要彰显在这个世界，那日子那时是没有人知道的。但是人的问题在哪儿？人喜欢知道未来，人希望了解未来，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兴趣。很多人在中国流行的算命，就希望明天知道什么。可是隐秘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上帝把人类历史大的秘密他隐藏起来。你说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那是为了人类的祝福，是要祝福人类。如果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你的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失去工作，什么时候恢复工作，什么时候生病，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的日子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。叫你看一个电影，你看第一遍很过瘾，看第二遍情节已经知道了，哦，某某人讲几句话，后面就开始发生什么事情，从头就看到尾，什么都了解了。如果看20遍之后呢，这个电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除非极少的艺术家他慢慢的品尝，其他的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所以上帝把隐秘的事隐藏起来，告诉你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有一点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圣灵降临下来，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临了。所以使徒们问的没有错，但是主告诉他们一件事，你们等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全能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一直来思想啊，圣灵的喜到底是什么？主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要受圣灵的喜，这样你们有能力来做见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谢谢你把基督赐给我们，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看见你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真晓得我们属于你。主，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更爱耶稣，更认识基督，更知道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是真实的。愿你的圣灵创造我们的心，浇灌我们，洗净我们天上中一切的亏欠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全能活在这个世界，能荣耀你，能见证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刚来，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圣灵。提到圣灵我们很紧张，因为中国人讲的灵这个字我们就有点紧张啊。圣灵是什么？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从他的名字开始。你的名字往往把你跟别人分别开来，你叫江，我们就知道你是江，你不是 Peter 啊，就把你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。在圣经当中，这个名字很重要，名字往往反映一个人的特性，一个人的个性啊，甚至一个人他的品质啊，跟他的整个属性是相关的。圣灵，我请弟兄姐妹第一个时间知道圣灵这个字哈。圣子这个字很重要，在旧约里头没有讲圣灵，很少地方讲到，先知书里面才开始讲圣灵。我们弟兄姐妹一般讲的圣灵是什么？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独一真神，有三个位格，第三个位格我们叫圣灵，叫 Holy Spirit。 Holy Spirit，我们没讲 spirit 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 holy。 这个圣是什么意思？ 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叫圣，圣是什么？圣就是圣洁啊、没有罪恶啊、道德品质是绝对的高啊、我们叫圣圣人圣徒啊、我们叫圣圣洁。圣经上讲的这个圣，主要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上讲的这个圣，就是告诉你，上帝跟你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被造物，他跟你完全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很谦卑，我们说神啊，你真伟大，我就像一杯水，你就像大西洋，我们让他跟你相比，你觉得你这样比喻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很谦卑了，其实你一点没有谦卑。为什么？大西洋的水跟你喝的水本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大西洋的水比你这个水多一点而已。神跟你的区别不是多和少的问题，他跟你质量完全不一样。也就是上帝啊，我很谦卑，我像一粒小芥菜种，你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我没办法跟你比。 No No No， 你仍然是搞错了。一个小小的树种虽然小，跟大树不一样，质量不一样啊，这个 quality 啊不一样啊，这个身材上不一样啊，大小不一样，但是品质是一样的，都是被造物。那讲到圣灵这个圣的时候，就告诉你，上帝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物，他是绝对是超越我们，你大脑无法想象他的，这叫 holy。那圣灵是什么？圣灵就是上帝本身，就是上帝的灵，就是基督的灵。当我们讲圣灵领导你的时候，就是神领导你了；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就是神充满你了，基督充满你了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体，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耶稣的灵就是神的灵啊，这个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它是绝对的超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 spirit， 我们想象就很简单的那个灵，跟你的灵不一样，人的灵跟上帝的灵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灵，你有灵，你没有灵，我们就跟牲口差不多了。我们有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知道，你跟这个世界上这个土木工啊、这些树木山河不一样，因为你里头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。那什么是灵呢？什么是灵呢？在旧约里头，新约里这个灵这个字，它的字义里头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风，一个是气息。这个灵字最后面是包括风和气息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风你能看得见吗？你看不见这个风，对不对？但风过后你能感受到，风吹在你的脸上，你看到树枝在摇摆，你就知道有风过去了。你看不见圣灵，但你心中有没有圣灵，你多多少少知道一点。为什么？你看到树摇摆的时候，你知道有风了。到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里头感觉不一样的，感受不一样的。但是风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圣灵讲，圣经讲这个灵的时候，这个风叫圣灵如风，这是个比喻。神跟我们讲属灵的事情，讲永恒的事情，我们不懂，神用那么大自然的许多东西来教导我们，来向我们做比喻，告诉你圣灵是什么。大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圣经是神所给予的。上帝给我们两本书，一本书是圣经，一本书是大自然，这两本书相互呼应，让你认识神的真理。这神创大自然里面有个现象，就是风。风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风是一种力量。没有一个人能控制风，没有一个人能支配风，没有一个人能阻止风。我们可以乘风破浪，但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这个风。微风你阻止不了，狂风你也阻止不了。圣灵如风是告诉你，圣灵是上帝的灵，是基督的灵，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不是你可以阻挡的，不是你可以支配的。在圣经当中说圣灵如风，是这样的意思在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唯独耶和华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说圣灵如风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让你敬畏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灵领到了你，上帝领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在圣经里头，你知道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，有一对夫妇撒谎，结果当场被击杀，那是告诉你圣灵是轻慢不得的，一道上帝的灵就像飓风一样临到你，你无法阻挡，无法控制，你想要控制上帝的灵你做不到的，因为他是神本身。可是圣灵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圣灵是什么？是气息。 你有没有气息啊？你有气息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没有气息，我们就不是人。我们都是有气息。气息是什么？是静悄悄的，是宁静的，是平和的，是良善的，是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张生灵好像一个气息一样，它给我们气息，给我们生命。说在圣经里头，是上帝创造好宇宙万物的时候，生灵在水面运行，就像风一样在那儿运行，带来生命，创造生命，运化生命，这是生灵的工作。如果没有生灵，这个思想就没有生命。上帝的灵就是生命的灵，但生命就是气息。所以上帝造好亚当之后，向他鼻孔中吹气，让你得着活着的灵，所以灵让你活着。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的工作是静悄悄的，是隐藏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是摸不着的。可是此刻在你的里头，叫圣灵如气息一般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就是圣经上为什么这么说？上帝极为他的能力极其可怕，像狂风，像飓风一样。你看海中的风浪，那个浪是怎么掀起的？是狂风，是暴风，是飓风，掀起惊天骇浪。但是上帝说，上帝的灵就像那样，是狂风，是飓风，但上帝的灵像气息一样平静柔和，在我们生命中工作。所以这儿有句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比富所造的，不比一切所造的。就是你看到圣灵既是柔和的，又是强大的，可以审判一切，可以怀抱爱护一切，这是上帝的灵。所以在圣经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开始慢慢明白了圣灵是什么啊？圣灵是什么？所以主耶稣对于门徒们讲哈，在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，基督对门徒们说：“你等在耶路撒冷，你等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要将父所应许的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所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”说圣灵是全能，从上头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扭转你的生命，就像一个飓风一样临到你生命当中，你无法阻挡，你无法支配。但是上帝的灵，但是上帝的像气息一般进入你的生命的里头，化育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生命，引导你，扶持你，养育你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。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的里头一定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。但是讲到这儿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不明白一个道理。耶稣说你们等，等到圣灵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耶稣早就告诉门徒们，他说我去了，对你们是有益的，圣灵要临到这个世界，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的全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的气息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的灵也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等，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已经有一个叫使徒约翰的早就预言了，说那一位在我后面来的，他用水和圣灵给你施洗。那这儿同样讲了圣灵的洗，那到底是什么圣灵的洗呢？在教会当中，我巴不得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哈，你注意听，因为教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就是这句话造成的，不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洗。你去参加一个聚会，有人问你，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？你一听就愣住了，我受过圣灵的洗，我受过水洗，但是我是不是受过圣灵的洗我不知道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？我不知道。那有人说，你没有受过圣灵的洗，来我为你祷告，我按手在你身上，圣灵就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你要受圣灵的洗。那有人一听这个话以后就发愣了，事实上你想想看呢，我跟随耶稣20年了，或者信耶稣10年了，你看我读经也读不下去，祷告也读不下，不能祷告，敬拜吧，现在做礼拜，那实在是难受啊。不来，王牧师也打电话， 来的话，我也实在是没尽头。好像信耶稣信到最后，里面是非常的枯干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激情，没有激动，好像圣灵在哪儿啊？那你心中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信靠耶稣的人。所以对方说，你没有属圣灵的喜，你现在属圣灵的喜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你说好吧，来试试看。那这是第一种人，听到圣灵喜这个字的时候，他里面非常的困惑。那第二种人呢，一听到圣灵的喜，头皮发脏，心中恐惧，他脑子里马上出现一幅图画，是什么？那些所谓追求被圣灵洗的人，你看他们哈，充满着混乱，有的在地上爬，学了鸟叫，学这个狮子叫，学老虎叫，啊，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被圣灵充满，好像马上就摔倒在地，啊，然后又说整个生活大笑，或者是大笑，或者大哭，啊，或者整个教会一片混乱。”那教会里都产生了很多的矛盾，什么矛盾呢？一部分人受圣灵的洗，一部分人没有受圣灵的洗。受过圣灵洗的人就觉得你们还，你们这帮人都没得救，你看看看，我都受圣灵洗，你们还没有。那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就觉得，呦，就你的属灵，就你属灵啊，就你爱上帝，我们不爱上帝，就把教会分成两派，一派是受过圣灵洗，一派是没有受过圣灵的洗，教会充满了混乱。所以这是教会中既有困惑，又有恐惧。那到底是什么圣灵的洗呢？所以我包括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不可能把圣灵的洗全都讲清楚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开始，我希望使徒行传我们试图讲哈，我包括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真的认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中，你到底有没有圣灵的洗在你的里头？什么是圣灵的洗？我先讲一讲什么是圣灵的洗。约翰早就讲过了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耶稣来给你们用圣灵为你们施洗。我刚才说圣灵是像风像气息一样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又像火焰一样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像膏油一样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约翰已经是这样讲清楚了，圣灵的洗是耶稣用圣灵为人施洗。所以到了使徒行传里头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约翰是用水给你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在圣经当中讲圣灵的洗，一共只有七次，一共只有七次，弟兄姐妹，一共只有七次。我不可能把每一次都讲完，但是前四次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约翰所说的，每一卷福音书有一句这样的话，圣灵要来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用圣灵为人施洗，每卷书里面讲一句话，然后第五句话呢，就是主耶稣在这儿所讲的。主耶稣说，约翰用水给你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么第六句话呢，就是彼得所讲的。彼得说他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向罗马人传福音，他给我圣灵降下，然后回来以后向教会报告的时候，他讲过一句话，说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，约翰是用水给你施洗，给人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是第六句话。那圣经中还有一句话讲到圣灵的洗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啊，这个12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人，是未儒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言语一位圣灵。圣灵的洗，保罗所讲的跟路加所讲的不是一回事。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什么。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受圣灵的洗，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我先讲这个圣灵的洗，然后我再讲到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圣灵的洗。这个洗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你真正重生的时候，你得救的时候，你开始奔走天路的时候，你真正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那一刻你已经受洗，受了圣灵的洗，进入了一个身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田地一样，就像一个田地一样，是田，是一块土地，里面长满了荆棘和蒺藜，里面长不出新鲜的果实来。我们里头缺少温柔，缺少谦卑，缺少盼望， 缺少能力。所以耶稣进来之后，是一个生命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头。你重生的时候，就是耶稣进来了，那是个生命的种子进到你的生命里头。当耶稣进来的时候，圣灵就进来了，因为耶稣的灵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耶稣的灵。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种子，圣灵就是活水。你心里是一块田地，里面有耶稣的种子，生命的种子在你的里头，圣灵进来是活水，浇灌你的心灵，你的里头慢慢被改变，慢慢被改变，慢慢被改变，你里面可以长出佳美的果实来。那这叫重生，这叫得救。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你就是受洗，成为，就是受圣灵的洗，进入一个身体。你进入上帝的约，你进入上帝的家，你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份子。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中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啊？有没有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你都受过圣灵的洗，因为在信主那一刻，这个发生的是静悄悄的，是隐藏的，是别人所不知道的。我问在座弟兄姐妹，你什么时候重生的？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你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你知道你得救了，你重生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圣灵在我的里头。为什么我知道圣灵在我的里头呢？我下面会说的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不是基督的。我属于基督，我里面有上帝的灵在我的里头。那圣经上也说，圣经上也说，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上帝把权柄赐给你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个真正悔改的人，是有圣灵的洗进入基督的身体的你的人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如果你真的得救了，你真的重生了，你就受过圣灵的洗，你进入基督的身体的里头，是基督的身体一部分，是上帝国度的一部分，是上帝的家一部分，你跟谁有份了？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圣灵在你里头工作了，你常常为罪为因为审判，你自己责备自己，你知道圣灵在我的里头，我真的有圣灵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，圣灵的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得救了，你们都成圣了，都有圣灵的洗在你的里头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你今天圣灵如气息一般在你的里头对你说话，引导你，滋润你，有时候像狂风一般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扭转你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这儿所讲的，在使徒行传所讲的，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要受圣灵的洗，跟这儿所讲的不完全是一回事。那这是下面的关键。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上帝的灵进到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受圣灵的洗，我们也属于主了。这是发生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那是圣灵的洗。但是这儿所讲的，使徒行传所讲的圣灵的洗，不是在重生的时候，不是在得救的时候，是在重生得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当时十二个使徒已经重生了，已经得救了，已经重生，已经得救了。你看这句话，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三节，我们先读来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，使徒们已经干净了。他怎么干净的？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这个人心很怪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想洗净你的内心，你做不到。那洗你的脸可以的，每天洗把脸，脸洗得干净。谁能洗净你的内心？里面有弯曲，有黑暗，有扭曲，我们里面不干净，谁能洗净我们？基督说，我的道可以洁净人。所以上帝的道有全能，上帝的道可以洁净人。说为什么弟兄姐妹你要听道？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心是永远不会干净的。那说使徒们已经得救了，已经重生了，因为神的道已经洁净他们。但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这很显然他们已经重生了，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圣灵要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过了几天之后，你发现这儿一个问题了。是无心节之前，主耶稣说，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过了几天之后， 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，门徒们聚在一起，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我刚才说了，圣灵如风，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，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。他被圣灵充满，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情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得救的时候是静悄悄的，好像别人都不知道，你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的，什么时候得救的。但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受圣灵洗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了，你知道什么时间，甚至知道什么地点，你自己感觉得到，意识到圣灵临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是要受圣灵的洗。那这个圣灵的洗，弟兄姐妹，叫做圣灵充满。前面讲的人要受圣灵的洗，过了几天之后，圣经上说他们都被圣灵来充满了。所以现在你去一个教会，有人问你，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啊？他不是问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，他是问你，你重生得救之后有没有圣灵为你施洗，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被圣灵来充满。我刚才说了，有人听到这个话又是困惑又是紧张，有人是非常的恐惧。但弟兄们，大不必，你不需要恐惧。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你重生你得救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你被圣灵充满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今天就是在灵恩派的教会，他们越来越少用圣灵的洗，而越来越多用圣灵充满。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头讲被圣灵充满是好多次的，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过了几章之后他又被圣灵充满，又被圣灵充满。那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圣灵洗和圣灵充满这两个俗语的问题，问题在这儿，今天在教会的里头，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，你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全能？不少弟兄姐妹跟随主很多年，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但你的生活没有改变，侍奉没有力量，读经没有喜乐，祷告没有喜乐，敬拜没有喜乐，好像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。你是重生了，你是得救了，可你的生活没有力量。但是有些人重生得救了以后，他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，可他照样稳步的成长，他爱上帝，他读经，他祷告，他敬拜，他服侍，非常成熟的一步步的成长。那现在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圣灵更多的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？五旬节是不可以复制的，我下个礼拜我讲的五旬节的时候我单独会讲。但是五旬节的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教会中要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就不是教会了。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就不是上帝的孩子。如果圣灵不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的软弱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在我们里的工作，圣灵从来没有停止他在我们里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和上帝的灵。那这儿要注意一个偏颇，好多弟兄姐妹也追求圣灵的充满呢，就变得神神叨叨，偏离主的道。你不能只能追求圣灵充满而充满，你要追求爱耶稣基督。当你真的顺服基督，仰望基督，爱上帝的时候，圣灵自然在你生命中来工作。有一个牧师，中马丁牧师，他有个很好的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哈，你常常亲近神，你常常祷告，你读经，你敬拜，上帝与你同行，就像一个父亲牵着孩子的手，每天与你同行。就像我家老二啊，我们家小女儿，有的时候我带她散步，我牵她的手跟我同行。那在我们正常生活的当中，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上帝牵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，然后牵着她说，你经常常祷告，你常常读经，常常敬拜，你对神非常的严肃认真，你感受到神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天在引导你，真的是引导你，好像他牵着你的手与你同行一样。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，我跟我老二一起同行的时候， 我会弯下身来把他抱起来，把我老二抱起来，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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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ss， 然后他就开心的不得了，笑的不得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，每天与我们同行，引导我们。那圣灵充满是什么？就像上帝弯下腰一样，就像个天父弯下他自己的腰，把我们抱起来，抱在怀中。你那时候喜乐，你那时候激动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太美了！”那是天父把你抱起来，那是一种特别的恩典，是一种特殊的恩典。这是上帝在吻你，上帝对你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”那让你都充满极大的一种喜乐，这个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不是说前面不改变你的生命，是让你的生命实在变得不一样。为什么你尝到了？你尝到了，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。那举一个两个例子给你知道一下，爱德华斯，我常常讲爱德华斯，爱德华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，是个牧师，是美国极为著名的哲学家、神学家、宣教士。他对美国的教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，直到今天仍然有影响。这要他讲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经历。基督的生活不需要就觉得好像神的恩典就这么多了，信仰基督教就这么回事了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他1737年，我骑马到森林中去，在一个幽静的地方，和往常一样，我下马步行，默想祷告。我看到一景象，绝非寻常。我惊异地看到神人中宝，耶稣基督的荣耀和他奇妙的、伟大的、完全的、纯洁的、甜蜜的恩典和慈爱，看到他柔和谦卑，这些惊人恩典彰显得如此灵净，如此甜蜜，远胜诸天。基督与无法言述的荣耀显现，这奇异的荣光消融了我一切的思想和概念。根据我所能判断的，这些景象持续约有一小时之久，我泪流如雨，大声哭泣。我感受到灵魂的灼热，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，只能说我的灵魂倒空了，消逝了。我躺在地上，完完全全被基督充满，爱他，用圣洁纯洁的爱爱他，依靠他，靠他而活，服侍他，生命完全被洁净圣化。这是一个哲学家，一个神学家，非常理性的人，非常理性的人。你读他的书，不是很多人都能读得懂的，就到美国到现在，不是每个人都懂他的书的，非常思维极为缜密。可是上帝把他抱起来，他爱上帝，他爱神，他思想耶稣，他祷告，他梦想，神把他抱起来，让他尝到天上的喜乐，说不出来的大喜乐。这是被圣灵所浇灌，圣灵所充满，让他更爱耶稣，更知道耶稣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牧师滕京辉，他在爱丁堡神学院受教的，在苏格兰。他是要讲他一段奇异的经历，他翻译这本书叫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，网上有免费的，弟兄姐妹可以读一读。他说曾经在一连几个礼拜的时间，一直在极度充满的状态之下，心里充满了祷告，常常有一连两个小时的祷告，在所住的房间里头，感动的日泪不断的流着，圣灵的高峰与赞美的喜乐像浪潮一样一阵一阵的泛滥，祷告是涌出来的，蹦出来的，但是室外的人听不见什么，基督的知道我是在关门祷告安静，我心里充满了主的爱与得胜，讲道有新的能力，似乎心里充满了要传的信息涌流出来，我毫无怀疑的相信是被圣灵充满，这一切的来源因为我正在翻译《祈祷的能力》这本书，书中句句话语打动着我的心，我就跪下祷告，进入了这种充满的状态，一年一两个月的时间。这老人家前几年也离开世界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不是叫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不工作了 啊，就是要追求这种感觉。那、no, 那是错的，那是错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恩典不仅仅让你重生得救，从今以后读经没有味道，敬拜没有味道，生活没有见证，服事没有意象，这不是上帝给我们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。他是有全能的神，他的恩典丰丰满满，他愿意把更多的恩典赏赐给你。无蕴藉的圣灵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，他让你尝到天恩的滋味。我不是说没有尝到这样滋味的人就不会重生得救，已经重生了得救了，你可以更多的寻求仰望基督，仰望耶稣。当你真尝到真的被圣灵来充满引导你的时候，你开始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就发现这个圣经是真的，这个圣经是真的，十字架是真的，复活是真的，神的道是真的，神的话语是真的，被尝到了。当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个问题，你祷告不再一样，你读经也不再一样，你敬拜不再一样，你服侍也不再一样，因为你知道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是神道是教，不是幻想，不是幻觉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使徒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什么？见证人这句话不是空话。你看使徒行传讲的，使徒们见证耶稣的复活，见证上帝的全能。见证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提倡别人，比方说啊，你见到一个人，哎，你说为什么不去教会啊？去教会看看呢？教会挺好的。那这是你在引导别人，推荐别人去教会，没事看看圣经挺好的，但是你在推荐这本圣经这本书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Kennedy Center 哈，有一个正在演上很好的戏，你就说那不错啊，去看看挺好的，这叫推荐，这叫介绍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的时候干这种事情还挺好的。使徒们不是在推荐耶稣，使徒们不是在介绍耶稣，使徒们是在见证耶稣，意思就是说我经历了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神道是真的，复活是真的，这全然是真的，这十字架是真的，这完全改变他的生命。所以在后面的使徒行传里的里头，我们会继续讲到圣灵领导这个世界，无蕴藉不可能完全的重复，我下个礼拜、下下个礼拜会讲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圣灵的全能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我们，不是每天上帝都把你抱起来。有的生活中你有挣扎，你有困惑，甚至会有生病，或者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迷茫和困惑，但是你在神面前忠心寻求他，上帝会把数不尽的喜乐浇在你的心中，好像把你抱起来一样，让你尝到这个天恩，你知道是真的，你的救恩有更大的缺据，不是说你以前没有缺据，以前有缺据，但这个让你更加的知道这道是真的。那有人说，那被圣灵充满之后会不会说方言呢？我到五旬节的时候会讲这个问题，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要说方言，你也可以说方言，你可以不说方言。你看使徒行传里头，不是每一次充满的时候都要说方言的，但是保罗讲一句很清楚的话，在教会当中我宁愿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于万句的方言。你在众人场合你不应该说方言，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圣灵充满是真实的，不是说只有说方言才表示你真的有圣灵，你不没有说方言你就不能有圣灵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主的话语来真实忠心，主的话语。我最后弟兄姐妹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救了，基督徒生活不仅仅是如此了，好像生活没有能力，同样一个问题纠缠了你50年，你都没有得释放得自由，你婚姻给你的伤痛已经50年了，你还走不出来，你实在需要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更新你，你生活里面没有喜乐，没有亮光，没有盼望，你需要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。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你需要更多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来掌权，你需要悔改，需要认罪，需要顺服，让圣灵更多在你身上工作，不拦阻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，这叫成圣的工作。我们追求成圣，但是有一刻 神照他自己的意思，圣灵照他自己的意思，把特别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就像个孩子，像天父一样，把孩子给抱起来，亲你爱你，让天上喜乐的河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经历自由，让你经历释放，让你知道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实在是掌权的。你经历一段时间以后，好像生活又回到原来的光景当中，但你绝对不是回到原来的光景当中，你在螺旋式在成长，在升高，在升高，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不一样，你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圣灵是上帝的灵，圣灵是基督的灵，圣灵充满你是让你更渴慕耶稣，仰望耶稣，更被他的爱所浇灌，这是圣灵工作的目的，让你仰望耶稣。如果仅仅是追求圣灵充满而不仰望耶稣，绝对走火入魔。我下面会讲的这个问题，一定会把邪灵打开一个窗户，让邪灵进来。所以我讲这个道，我祷告了很多天，我说主该怎么讲这样的道，不让你道被人误解，让瞎子领瞎子。我们要仰望基督，用神的话语引导我们，我们忠于神的生活，圣灵不断地浇灌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道是真的，这十字架是真的。你经历了，你就能见证上帝的全能，你会发现上帝国的喜乐永永永远高于世界上任何物质所给你的喜乐，因为那是永恒的，那是存到永远的，那是天父为他儿女们所准备的，让你今天在有限的时空里头尝尝一点点天堂的喜乐。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，他说众生徒被天上殊胜的大喜乐所充满，就是这种大喜乐，这种天上的能力，让那些使徒们为神传道，为基督传福音，因此也不放弃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，值得他。啊，我不是叫弟兄姐妹炫道哈，不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啊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头，主啊，你更多的来领导我，圣灵引导我。最后一句话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了，你真的看见了什么东西？而奇遇的经历，奇遇的经历不能代替你日常生活。日常生活很重要，圣灵的日常工作很重要，圣灵的寻常工作很重要，在里头感动你、引导你、祝福你、提醒你、光照你，这是圣灵的日常工作。但是你不能把圣灵的特别的工作取代你日常的工作，那就带来一大一多的问题。像摩西，他在山顶上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，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皮发光，那众人都怕他。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摩西用东西把头盖住了，让人家不惧怕他。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属灵，如果你真的很属灵，让人家怕你，你就知道你错了，你身上肯定有东西错了。耶稣在世上是有人怕他，敬畏他，爱他，亲近他，孩子都靠近他。如果你很属灵，人家都怕你，不想靠近你，躲着你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属灵就有些问题了。如果你真的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，给你特别的恩赐来服侍，你像摩西一样遮盖自己，用爱和谦卑来遮盖自己，你这里面有更大的爱，从上帝来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更谦卑更柔和，那真的像基督一样。这道是真的，这道实在是美好，不是理论，不是宗教，它是一种生命，是上帝原初就第一给他儿女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他。我后面会继续讲到哈，我希望这个是一系列弟兄姐妹你注意听，明白上帝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上帝的灵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在耕耘我们，浇灌我们，有时给我们特殊的恩典，特别的恩典来拥抱我们，扶起我们，但是目的是让我们仰望耶稣，渴慕耶稣，传讲基督，让教会真的彰显上帝国度的荣耀，让每个人生命当中都充满上帝的荣耀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，释放、自由、喜乐，大胆的为耶稣来做见证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爱你， 让我们真的寻求你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。主啊，与你同行，不拦阻你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。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柔和，让我们心门向主你打开。主，你在我们的里头掌权。主，我们渴望你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但是主，我们更乐意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你同行。你牵拉我们的手，让我们忠于你的道，忠于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敬拜你。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怎么敬拜，怎么赞美，怎么阅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心灵是一块田地，求你的活水来滋润我们，浇灌我们，让我们遇见你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全能，愿你的荣耀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慈悲，愿你的赦免来充满你的子民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